好，那刚刚看到是在讲127页这边哈，说到是因为元朝他比较护持这个喇嘛西番僧，那这是因为他们多数是不生不熟，所以当时候的佛教可能或是僧团呢哈，比较混乱一点。到了明朝哦，明太祖他要维持这个僧团的清净哦。所以他有声明佛教榜册，然后刚有提到的啊，就是说有眷属的要还俗，但是如果你就是跟如果现在来说就离婚了之后是可以在寺院修行。那导师这边引用的这一个四世纪古略续集啊，但是我们引用的注脚像76、7778。这是用西贝塔的这个文的哈。那我后来看这边，可以看荧幕上这里哈。那在这个网络版的这个西贝塔哈，它除了比那个单机版的哈，单机版就像我们这个，我现在还是这个单机版，因为它后来有在新的什么2020之后的了哈，2025、2020，我都没有在用，我都用单机版，我这个是2016的哈。所以在西贝塔这边，它是用四世纪古纪古序略集啊，四卷纪古略序集的哈。那它这边我们说它网页版，它除了数位化这个内容之外，它会有附上大阵仗的这个图档，所以点进去有应该有看得到哈，就是这段文下面开始可以对照大阵仗哦，这里哈，就是上面这个，所以我点进去看了一下，哎，其实在大阵仗其实就像导师说的，你看它的名字在这里，四世纪古哦，略续集啊，所以这个它西贝塔到底是什么？这应该是版本的名称呐，哦，有一些出入，它应该不是他们数位化的过程有问题，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哎，所以这个导师的书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哈，哦，但是为什么引用出来的那个数位化，它的这个出处的名称会不一样？哦，这可能要再了解一下，看他们是依什么版本。因为在这边他有提到哦，在第一卷西贝塔第一卷，在这边有说到这个注脚栏，这个教刊栏比较小了，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得到吗？这边是原本甲本，好、哦，具同这个四世纪古略啊、哦，所以他这边他不知道是以哪个版本的，好、哦，这里有，这边就有了。哦，这个是同，一样是同这个四世纪古略的。哦，不知道你看得到吗？哦，所以他这边就用，所以这个可能要再看一下他们到底是选择哪一个名称。不过在大阵仗，它本身给大家看的这个图档就很清楚了。好，哦，就导师的文字一样。好，这是小问题。那就翻到28页，哈，民国，哈。那这里有一个字啊，有个词啊，我也是不太清楚，哈。好，刚有提到这个消灾止福啊，超度鬼魂，在元朝，因为喇嘛跟喇嘛有关系啦，就是除了刚前面说到的为某个人，好，像陈的永阳王，哈。那之外的，好，就是可能一般的人都做了，所以在明朝的时候才有特别说禅僧教讲僧，还有说瑜伽僧嘛，啊，瑜伽僧就专门在应付这些所谓的金蝉佛事啊。好，那这边要讲的是明朝啊。好，在28页第一行这边提到啊，这类应付金蝉的在家人哈，哎，老师用在家人哎，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只有出家的了哈。好，那下面又讲到，从前他以为在上海无马路， 今日台湾才有这些现象啊，原来在元朝、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就是说不是只有出家啦齁，就是在家也会从事。那这个五马路齁，这个不知道到底，因为导师的书上面只有这一篇文章讲到这个词而已。那如果是去搜寻一下的话，就是五马路的话是上海以前叫广东路啦，但是这边应该不代表是说，在这个路段有这些人在做些金湛佛事，还是说那个路段是非常兴盛的啊？好，那为什么导师会说了哈？为什么说民国时候就有哈？我们先翻一下后面这里哈，这个在35页这边就提到了哈，35页，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在35页这边。一样是这个大写七的内容啊，这里适应中国民俗啊，就是什么可以满足这个孝子顺孙去报答父母或是祖父母的恩情的啦，就是追思慎终追远这种所谓的追思啊，所以适应这个中国人死为鬼嘛，慎终追远的这种孝顺的这种民俗嘛，所以不妨有金湛佛事，但中国的金湛佛事是相对于泛滥，就是太多了。那这样的太多导致总觉得是佛法衰落的现象，为什么？这边就有提到，第一个呢，因为佛其实金湛多嘛，那主要是为死人做功德，有的是逢七的啦，就头七二七一直七个七都做的，那有的是什么49天都连续做的，那也有是百日做周对年，这周年其实我们现在有吗？如果以习俗来说，这个周年就要做什么？如果你们有拜祖先，就是嘎罗，有听过吗？就叫合炉哈，就是往生者的这个香火跟祖先的这个香火要合在一起，就一般说嘎罗。好，所以这个七月就到处放焰口。好，下面最后一行啊，举行法事需要的人多，像梁王宝忏哈，就很多嘛哈。接着翻到36页这边，好，第二行这边，好，人数多，次数多啊，就你刚刚说嘛，有的是做逢七做的，有的是49天都做，有的是连百日满周年都做的哈，所以就会人数多嘛，因为如果你是梁王宝忏，这个人数就很多啊。那次数也多，时间长，那这个当然是受到儒家这种所谓的这个要很厚重，就是重视这个所谓的丧葬的这个影响，后丧后葬的影响。那应付金忏实在太忙了，牲畜不足，这边就有嘛，牲畜不足就腰在家穿起海禁袈裟凑数，所以导师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嘛，在上海这个地方五马路在家很多嘛，大家为了这样法事而忙，甚解佛法，就深入了解佛法的实践，佛法的体悟佛法当然就少。好，接着在第二个什么？金忏法事应该是对信众的义务，就是因为信众护持嘛。好，那寺院就必然会因为信众有需要去。其实你往生的时候去帮助这个亡者之外，也是帮助这个家人嘛，就安这个家人的心啊，再生者的心，也帮助这亡者可以好好的善终啊，好好的走。所以这是对信众的义务啊。像在日本佛教，他有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自动的去诵经啊。这导师知道的啊，但是人数不多啦，时间不长啊。那导师说，这可能就是我们当时候唐朝、宋朝的实际情况。好，那说到他民国41年来的台湾的时候，台湾佛教还是这样，但是大陆佛教来的时候，就是他比较后面的来的啦，比较后面，比他们后面来的啊，总是也算是逃难过来的啦齁，所以就做法事就要讲定价钱，所以在上海的寺院有设定所谓账房，专门在接洽金忏齁。老师说这个已经失去宗教的意义，变成这种交易的商业行为。好，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就是有提到的就明文规定啊， 不能太多、哦、就是有一个有一定的价钱。好，这个就是前面翻回来前面二十八页这边了、啊、所以导师说这印这类印付这个金灿的在家人、哦、在上海那个地方很多、哦、所以他本来以为是这样，所以台湾才会多，其实在元朝明朝的时候其实也是如此啊、哦、所以在文献上就可以看得到。好、哦、好，下面接着在二十八页的第三行这边，多亏明太祖的护持，总算二祖的歪风。那所谓的歪风呢，就是没有让这个出家团体变成不生不熟、生熟不分的。好，但是在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所建的佛教，这边就是有这些类别的出家人了，清高流的坐香就坐禅流，讲经流宴忏流，那其众寡不待后一流之十一啊，那后面是什么？就进忏流。所以下面导师解释这个啊，忏宴流，这宴口的宴哈，忏宴流，就是一家僧啊，占佛教僧侣的十分之九以上。好，那这边如果照导师的前后文可以知道，他不是说佛教啦，而是说太虚大师所看到的佛教。那民国初年大概是在大陆的时候啦。好，那这个其实如果照刚说的，其实这个元明时代它本就是主要的啦，就是这个瑜伽僧啦。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瓜福的大写国士舞，下面就要介绍几个主要的这个忏法。好，第一个是从文献上面的记载，就是一个是这几前面几个都蛮重要的哈。第一个是水陆大灾，第二是梁王忏，第三个是瑜伽宴口，第四个大悲忏也算是很流行，第五个慈悲三昧水忏。那后面当然是多多少少都有，但是现在近年来大概前三个是最流行的。前三个水陆大灾啊，梁王宝忏都已经流行到很普遍的啦，几乎好像几乎每个月都听过有人在做水陆或是梁王宝忏的啊，几乎每个月，甚至有同时有很多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师从文献上面的描述去分别解析一下哈，就是大概水陆大灾的，说水陆法会的这个意义。好，那文献上面是当然会跟谁有关系？就梁武帝了哈。那意思是说他是很早的嘛哈，梁武帝大概是西元464那时候的，就梁朝哈，就南北朝梁啊，宋齐梁陈这个梁。所以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是就很早。那导师可能有一些看法啦，当然是根据这个文献来做说明。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水陆大灾的，这边看一下啊，着重消灾消业，超度亡灵的金忏法事啊。现在流行的有第一个就是水陆灾会啊，它是一个盛大的普渡法会。这个内容上面你可以先翻一下，到底他因为他下面先解释的是这个文献上面的说法合不合理的齁、哦、正不正确齁、哦、他是先讲，但是他多大的形式齁、哦、这个其实可以翻一下后面的齁、哦、在你像刚35页这边有提到的齁、哦、最后一行嘛，举行法会需要人多，梁王忏大概要13或25人，那水陆大灾是49人，好，所以它是最多的。所以这35页可以做参考。还有这个看一下，它还有在那个什么啊，再看一下32页齁，它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人？32页的从上面看下来，我科判的瓜福山小节上面算下来第四行开始32页， 流行的水陆斋会，内坛是主体，所以它是内坛。那大坛是礼忏，那一般大坛就是拜梁皇宝忏、梁王忏啊。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所谓的华严坛，在诵经的净土坛，那净土也是诵经，还有念佛。那有些啦，这个现在因为人数多嘛，所以有些是有那个分开做的啦，就可能是同样的这些人啊，我们外坛先做，再做内坛，所以他是可能两个礼拜的做两个礼拜，如果是一次做内坛外坛，一次做在七天呢，七天，就是导师说他49人嘛，那现在大概有些就会请一样多的法师，但是呢就是内坛也做，外坛也做，还有什么净土坛，这些就只是分内坛跟外坛呐，所以他就是人数不用那么多啦，但是时间比较长，也有现在也有这样的齁。好，那我们看一下回到28页这边齁，导师先从文献来看齁。好，那水陆斋会齁，水陆法会到底从什么时候有？好，那这里下面就列了两部文献，第一个是四门正统齁，这是宋朝时候的。所以在注脚80齁，这是字盘所写的齁。不是，它是中见啊，刮符注脚80刮符一是字本所写，是佛祖统计，所以这两部文献上面的记载。好，先说到第一部是四门正统，说到梁武帝呢梦到一个神僧，要他做水陆大斋去救度，普呢就是平等救度啦，所以他没有分，所以普度其实它是有平等的意思，平等去救度这个苦恼众生，但是当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水陆大斋嘛，那这时候有一个人叫智公，就宝智公禅师，这个人大概他大概是418-514这个时期的，他是劝梁武帝呢去广寻经论，看文献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个武帝呢在经中看到了什么，下面 看下来啊，阿难遇这个面南鬼王建立平等湖石，这湖呢就是这个有后面有提到了，就是那个这个容器的单位了，等于说你去平等的去救度，所以用这些内容食物去救度了。那这个面南其实就是后面会提到了，这个下面会提到嘛，这个其实如果照佛救面南恶鬼陀罗尼神咒经在刮符二这边，其实这个面南鬼呢就是据说是什么，你们如果参加宴口，他们是怎么说，在宴口本上面这个就是什么，谁的化身，面南鬼，面南鬼就是他对对，他脸上会浇面大士嘛，观世音菩萨化身啊。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所以他是看到这个经上面才说到，所以因为在宴口本上面四十宴口上面提到是说遇到这个面南鬼，那这个鬼就跟他说你马上就要死了，你将来就像我这样了，恶鬼嘛，恶鬼口出火焰，火焰就像面这个脸部在燃烧这样子，那阿难就很担心害怕，就去请佛看怎么救度嘛，所以就是后面有提到啦，这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啦，这个在31页啦，就是跟不空有关系，你像那个瑜伽咽口是超度恶果为主，31页这边啊，他不空翻译的就把咽口恶鬼陀罗尼经，那时差烂陀翻译就面南恶鬼陀罗尼神咒经，还有他不空在翻译瑜伽吉要就阿烂陀罗尼仪轨经，好，所以在明朝的时候啦，明藏里面就比较详尽的内容是瑜伽吉要咽口施食仪，这个就会比较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咽口 堰口本的内容啊，但是也不全然，因为它也是有截取的一些内容。好，所以这边回到28页这边呢，哈，所以他是看到这个阿难遇到这个面南鬼王，哈，建立平等无始，好，所以他在自立所谓的疑文。好，到了这个天监4年2月，哈，在金山寺修水入斋，哈，那这时候这个皇帝就亲临这个地方，哦，那就下这个诏书请，就是用僧佑律师宣文啊，宣读这个文书。好，这是在释门正统所记载的。那在佛祖统记啊，智盘的佛祖统记也这么说，但是他省略的阿难见这个面南鬼王的事情。那为什么会省略？下面就提到哦。阿难见面南鬼王是出自《佛救面南恶鬼陀罗尼神咒经》，这是唐朝的。哦，唐朝是这边导师也有加这个朝代嘛？哈，695。我们刚刚说梁武帝是多少？464，他怎么会看到这个后代后人的经典，后人翻译的经典？695的时候，所以这个佛祖统计觉得可能不太合理嘛，所以他就把这个部分省略的哈。那我们在注脚80有提到就是这样了，他就是有记录到就是梁武帝梦到神僧嘛哈，所以差不多了，两个都有，一样怎样做所谓的水陆大灾去救济哈。那宝智光禅师呢就劝梁武帝去广寻经论。好，那在注脚81这边就有提到了哈，搜寻贝叶啊，自法云殿，藻叶披染哈，就去翻了哈，好，看到这个阿难遇面南鬼王啊，建立平等无始之意啊，所以这就是这边所说的哈，在上面这边所提到的了哈。那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文献都有记录到谁？梁武帝又说到遇到神，梦到神僧啊。那宝智光禅师叫他去广寻经论，但是在佛祖统计呢，就省略，就把这个阿难遇到这个面南鬼王的事情就省略的啊。因为这个面南鬼王的事情，经典是在唐朝的时候才有的了，所以可见得啊，佛祖统计的这个字盘他已经发现问题点。好，所以等一下导师也会说了哈。好，那接着看下面哈，这边就提到嘛，是唐朝十刹烂陀所翻译的哈。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说了31页也有这一部经嘛哈，31页有这一部经。好，那梁武帝寻经怎么可能看到唐代的翻译的经典哈？字盘大概觉得是个问题，所以就省略。好，但是下面看到最后一行，但是释门正统所说有事实的成分啊，就像他说的啊，诸仙石至于流水，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个仙呐、啊、仙人，这个有点，这个其实就是等于说是有修行的吧，有一点福报的了哈，所以他不是一般说天人，是仙啊，诸仙石至就是放在这个流水。那鬼食呢，就是给这个恶鬼吃的呢，置于禁地，这个禁地就清净的地方了哈。不过在广化律师上解释的这个什么沙弥律仪啊，沙弥律仪仪规里面，他提到这个禁地不能是不除了清净的地方之外，它不能放在柳树下。哦，这个禁地啊，哦，所以我们在初始啊，他那边也有讲到这个初始，就沙弥律仪的仪规啦，哈，就是规矩跟这个说明的时候，广化律师他有引古德的解释啦，这个禁地不能是柳树下啦，好像可能跟习俗有关系啦。好，那我们接着看到29页啦。那对这个内容导师的解释，在29页第一行开始啊，布施恶鬼这个食物是放在净地上啊，就干净的地方，一般是说石头也行啊。那一般我们寺院都有那个所谓的出石台啊， 这个简单的或是复杂的都有，反正就是一个初始坛啊。好，所以这个饮食是放在禁地，那布施、仙人、婆罗门饮食是放在水中。好，那这确实是旧灭呢恶鬼陀罗尼神咒经所说的水陆二字所说的啦。好，所以水跟陆可能就是依此得名。那所以这边陆指的是给谁吃的，放的地方。恶鬼啦，恶鬼是放在这个禁地嘛，所以跟路有关系。那水就是这个所谓的仙人跟婆罗门啊，所以导致说水路或许就依此得名。那因为现在也有人说嘛，这个除了水的众生啊，路上的众生，它加上一个空嘛，哈，水陆空，可能水陆空大法会啊，现在也有人这么说。那这个就会不是照这个文献上面啊，如果照这边的文献，应该就是水陆就包含的，因为它主要施食的对象它就有局限性的哈，它不是说你活在水中的这些众生，生活在路上的这些众生，而是恶鬼跟仙人。好，下面在第三行，在每一个恶鬼前各有摩羯头斗哈，这摩羯陀就是这国家的名字嘛，就摩羯陀嘛，哦，那斗就是那个一般说那个两米的单位啦，哦，但是摩羯陀斗大也是多大，这个不太清楚，哦，四壶九斗，这其实就是要每个平等一样，平等多的意思，所以这个叫平等壶食，哦，四壶九斗其实就是那个容量的单位啦，但是这个摩羯陀到底是它是多少？就像我们在讲这个持戒五戒当中，盗戒有没有？如果你们有印象，其实是你偷盗到多少算犯众戒？等一下，犯众戒就是当时候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国家的法令到五钱就是杀头罪。那这个五钱是根据谁？其实就根据这个摩羯陀。摩羯陀国的他的法律规定，只要你偷到价值超过五钱就是断头，所以他把这个超过五钱当作我们偷到的重罪。好，那这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什么？以前那个时候印度摩羯陀国他的五钱现在是多少钱？这要怎么算呢？所以好像有一些那个南传佛教他们有聚会去讨论嘛，这个定义上面就比较难。那如果以这个精神来说了哈，以这个精神来说，以台湾就是说你，当然有一些去换算嘛，大概是在台币算起来在1000多而已啦。那如果以现在来说，台币你偷1000多，大概没有到死刑啦。那现在以台湾的法令，要偷到死刑的也可能也不太容易。所以那个精神是这样，我说五钱的精，就是为什么要值五钱犯重罪，是因为当时候的国家的法令超过五钱或达到五钱就是杀头，就重罪嘛。我们说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就这边说的一样是摩羯陀国。那就如果是照这个精神来说，现在的法律偷盗要到死刑的这个可能不知道到多少。像这个诈骗的有没有？诈骗骗很多钱的，这个不是几千块几千万，甚至有几十亿几百亿的都有，那有些也没有到死刑，所以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算。不过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每个人都一样啦，每个人都一样。好，回到这个文上面，接着看到第四行，所以这样普渡恶鬼仙人的水陆大灾，所以导师这边就很清楚嘛，这个仙人对应的就是水，恶鬼对应的这个字呢，就入了，就导师前面导师照这个文献来解释的话，这个就是布施给恶鬼的就放在禁地，所以跟陆地有关系，布施给仙人婆罗门的就是放在水中，所以是跟水有关系，这个叫水陆大灾会啊。因为他引用的经的内容是唐朝十三难陀所翻译的 救灭难恶鬼陀罗尼神咒经，所以导师说这个水陆大灾会啊，一定是在这一部经之后嘛，所以他文献上面这个文献其实也没有很早，是宋朝我们刚看到的那两个文献、啊、是四门正统还有什么佛祖统计，这个就是宋朝的时候的记录，所以导师说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记录上面都记录梁武帝，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问题的了。好，所以导师先对文献上做说明。好，那接着呢再看到佛祖统计上面也有提到，在唐元咸亨、这边一样有写，这个大概是西元860-873的时候、这边有说到、西京法海寺道音禅师、夜就梦到梦泰山府君、就知道这个梁武帝所及、那金大觉寺就当时候了、大觉寺的这个意境，他应该是法师或许是禅师、所以他有得到这一部所谓的梁王宝忏、得到这个水不是梁王宝忏水陆仪、自此自是就自此的、这个因公呢常设此斋流行天下。好，这个导师对这个文献的记载详细的内容我们在注脚86有把它引出来、你们看那个详细的内容。那如果看导师的解释呢、导师说呢 这才是中国流行水陆灾会的事实。那是什么意思？那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啦，在唐朝860之后嘛、才开始流行。应该是说这个不管是呢义寂或道音法师呢、大概是极有可能是在唐末咸亨年间假传泰山府君所说托名是梁武帝所及而兴起的、这是导师的推论。当然现在当然也有人去对这个做研究了、不过我们刚刚说导师是看到就这两个文献上面去做推论的。那如果有更多的文献更多的材料，那所得到的结果或许会跟导师说的不一样、但是至少它是有根据的、就是这边说的、四门正统还有佛祖统计、对这个所谓的水陆大灾做说明。好，接下来是梁环忏，那这个也是忏罪消灾救度亡灵的法事、一样先从文献来了解。第一个是引用的是在元末绝案所做的四世击鼓乐、这边有说到什么，就梁武帝的夫人、这个字、在古字跟现代中文的读音不太一样、这个一个叫痴啊，痴是或者叫诗西、所以他就是说你看是要用古汉语词典的读音，还是这种像我们刚才现在看到这个什么教育部国语词典、它是用痴然后痴是、那如果是这一个，不过这边可能比较小，在古汉语词典的话它是用西的、其实这个读音呢、一定会随着时间朝代不太一样、这个看到吗？西，它是用读西啊、对，这大概可能有两个读音啊、西嘛、这里西，希望的西啦、一个是吃东西的吃、不管怎么说就是梁武帝的算是皇后啊、生性残酷呢，死后化作巨蟒、这个蟒蛇在梦中请梁武帝来救度他了、超荐他、那帝月一样是去阅览佛经，为至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身忏礼、这是梁王忏的来源。这是在元末的时候，元朝末年四世击鼓乐所提到的、好，下面另外一个文献上面的记载是佛祖历代通载，在29页的最后一行，稍微较早一些 念场所编的《佛祖历代通载》也有说到这个痴是酷度、哦、喜欢妒忌的、哦、死后呢就去跟皇帝说了、哦、在梦中跟皇帝说、哦、也关心这个梁武帝的健康。好，那接着在30页的第一行，所以梁武帝因于肉井，就是这个天井上面做那个殿，就超建的这个坛场，这个是我们注脚88也有，那衣服尾屐放很多衣服在这个鹿井上面，置银所做的个鹿炉，在注脚89就是要可能以前那个去取水那个设备呢，所以在注脚89有提到嘛，还有金瓶，银色的这个鹿炉金瓶，他放了很多的这个食物嘛，百味来去祭祀，但是文中并没有说到忏法，但是在目录当中就做痴是夫人求忏，导师说应该是后人改写。那你看一下这个注脚这边呢，这个所谓上面有提到这个目录是什么目录，你要回去对就知道导师说的意思。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文，这个目录啊其实就是在这个啊历代啊佛祖历代通载上面有记录的啦。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哦，导师要推论一下这到底梁王忏跟梁武帝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就是元末的还有元朝，刚说的佛祖历代通载都是元朝的时候了。好，我们接着看到本文30页，看到瓜福山这边导师开始要推论，那之后的酷度就喜欢妒忌啊，死后化作龙形，在唐高宗时李延诵所做的蓝石就已经有记录到了。那佛祖历代通载进而说祭祀，先说到为他做祭祀，那这个祭祀在上面啊，这里就是在这个鹿井上面为殿嘛。那四世击鼓略就说到忏法，那个忏法在前面，在29页第一个文献啊，第一个29页这个第一个文献，这是导师先将这些文献来做分析嘛，所以这个四世击鼓略其实是元末的啦，那佛祖历代通载应该是元朝，所以相对而言看下来它是比较早的。那佛祖历代通载说是天监四年，那四世击鼓略改为二年，改为二年是什么？天监二年啦，导致说这是应该是天监四年水陆灾会传说的翻版。那这个水陆灾会就前面28页嘛，28页这边有提到的，就是在天监四年二月在金山寺修建这个水陆灾，就是假托这个梁武帝嘛。所以导师说这个这样的说法可以感觉上这是跟梁武帝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关系。那下面又引用一部书叫茶香寺重抄，那这个我们下面再注脚，这本书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就以后如果有，我最近有打算要买，然后那如果买的话看是不是导师这边的说法，这是大陆的书啦，大陆书，那所以导师那时候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的。好，梁皇忏是梁代诸生三改这个齐朝晋灵王的进行法门而成的。那这进行法门在注脚91，应该说这个内容在注脚91有了，那详细可以参考。好，那下面看下来元代妙觉智等从家教定神和成为现行的梁王忏，就是慈悲道场忏法，所以导师认为可以推定，这是元代所编假借梁武帝的名史来推广的啦。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你去搜寻，一样是在西贝塔里面哈，它这边就会加注。我们接着看下面哈，看到瓜浮士，来对两个这个些流行在汉传流行的跟梁武帝有关系的这个忏法哈，做个小结哈。在倒数第三行开始，在中国佛教史上，梁武帝确实是诚信，很虔诚的信仰佛法。在隋朝的历代三宝记有说到，这梁武帝为了建福攘灾，就消灾了，或礼忏除障，或想，这想就是请这些鬼神嘛，那祭龙王啊，降鬼神祭龙王，命宝唱等集入了重金忏悔灭罪方法等八部。这个宝唱、我查了一下，他在一般的记录上是他生卒年不详，就是意思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往生 不清楚，但是他是跟前面28页有没有在讲那个水陆灾会的时候，皇帝亲临这个现场，命这个申佑律师，他是申佑律师的徒弟啊，跟申佑律师出家。我们上次也有给大家介绍过他们这个西贝塔有关系，就是有一个叫佛学规范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人名像刚刚说这个宝忏，宝忏搜寻一下，他这边也就有提到宝忏，又叫忏公啊。他是生卒年不详，梁代的时候啦，生卒年不详不过有记录到是他是跟申佑出家啊，刚刚说申佑律师啊。那在天监四年505入京的啊。就跟导师说的，这个以后你们可以可以帮助你们搜寻了解。好，那这边所谓的重金忏悔灭罪方法等八部，那在注脚93有，像瓜浮一历代三宝记当中就有记录到，像第一部经是金律意象，第二部什么名声传啊。第三部是重金犯供，众生法，重金目录，重金护国鬼神名录，重金诸名诸佛名啊。第七部是重金拥护国土诸国王名录。第八是重金忏悔灭罪方法。现在他说，又八部。那因为这个古代藏经的大概是所谓的直写的啦齁，所以这边列的是右部嘛。好，那我们现在是感觉它是由上而下，那实际上是由左到右，所以它是右八部，全部有107卷齁。它内容就是老师说的。好，那我们看到31页本文。好，那这八部呢，导师接着讲啊，这虽然只是呢集录经文，但对建福攘灾啊，就消灾了哈，还有礼忏除障啊，降鬼神祭龙王等法事是会有影响。这可能是水陆灾会，还有慈悲道散忏法都仰推梁武帝的理由。就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梁武帝啊，跟他有关系的啦哈。要么是梁王忏，就是说是因为他的皇后来请求他来救度嘛。那水陆大灾就是因为梦到这个神僧跟他说要去救度这些众生嘛，所以导师这么推论的。好，接着看到瑜伽堰口，那瑜伽堰口也是超度恶鬼为主的。好，那文献的记录上面，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唐不空所翻译的《就把堰口恶鬼陀罗尼经》。还有十刹难陀所翻译的《救灭呢恶鬼陀罗尼神咒经》，还有另外一部是这个不空所翻译的《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疑鬼经》。那这边导师说名藏就是 在明朝的藏经有比较这个内容比较多的，就是瑜伽即要咽口湿时宜。那这一部湿时宜呢，导师说可能是元代西方僧就喇嘛所传送出来的。那明朝宋清朝又有不同的改编。好，来解释。看下来哦，湿时就是救济恶鬼哦，在我们的网课当中有蒙山湿时，那近代也有人把它扩编大蒙山湿时宜。啊，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两个差别，蒙山湿时就是一般我们在网课当中的哈，那大蒙山湿时宜就是在这个仪式上面加入了六方开示啊，六次开示，那其实内容都一样，就是加了六次开示。就大蒙山跟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小蒙山的差别，就是在大蒙山就是把小蒙山，就是导师说的这蒙山四师仪呢，加了六次的开始，那其实那个文都是古文来的，所以如果没有解释的话，照文宣科大概应该也不太懂，所以这可能要稍微要解释一下，好，所以这个大蒙山四师仪的有把它当做一个单独的。这个法会的啦，法事的。好，那接着看下面哦，水陆斋会瑜伽咽口蒙山湿时啊，救度恶鬼的本质相同哦，在秘密大圣当中只是比较初阶的啦，导师用说是低级的次序。好，接着看到32页。啊，适应中国人死为鬼，慎终追远的孝顺追思啊，这样的超度鬼魂的法会得到异常的发展，就是普遍很流行啊。所以7月呢，就一直有这个所谓放焰口。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最后看一下小结，就刚刚也有看过的，流行的水陆斋会内坛是主体，加上大坛，一般就是这梁王忏。的礼忏，还有华严坛、净土坛的诵经念佛，成为经忏法事中最具综合性的大法事。那其实那个内坛的仪轨，其实它仪轨是它有这个分作上坛、下坛，它基本上它是要凌晨的，所以那个其实是，而且那个仪式上面是不能坐的啦，就是站着拜着哦。所以现在呢，有些我们有遇过那个老和尚没办法，所以他就改善白天时段。如果照那个内坛的仪轨上面是要凌晨，大概1、2点就开始，其实好像不太健康吧？没有啦，哦，就是比较特别啦，哈。我们一般说呢，早起什么诸天时啊，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个斋天法会啊，他们就是很早。日中诸佛时，日暮畜生时嘛，啊，那再晚才是恶鬼时，所以等于说是早上的时候是天人在吃的哈。那当然，这个时间的概念我们有说过嘛，这个时间概念大概是依着人间的时间嘛哈。上次又说过，佛陀到33天为佛母说法，这个天人就问说，佛吃饭时间是要照人间还是照天上的嘛？要照人间啊，这天人说：“哎，怎么每次看到佛在吃饭？因为他是人间时间，就比较快嘛。哦”好，所以我说早上是天人时，中午是佛时，下午傍晚是畜生，那晚上是恶鬼。所以在刚说这个大蒙山仪轨，在湿时的是虚亥二时，那是什么？晚上7点到11点，它是很晚的了哈。那我们下一次再接着，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下礼拜，因为我们学院举行这个校外参学，好，所以我们这堂课乃至3、4、5其实都休息，就是停课一次，然后，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停课一次。那我们请合掌。